接下来才正式把这种经果，那么云老法师也把它说出来了啊、嗯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因为这个习德的长者呀，他才正式把这种经果，那么云老法师也把它说出来了啊、嗯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因为这个习德的长者呀，他为了他这个儿子，就是为了这个长者的儿子，贫富就是贫请这个为他的儿子这个娶媳妇啊，就贫请这个媳妇去，所以他就来到这个邻国之中呀，就是王舍城。那么他是在这舍卫国，那么他就来到这个王舍城，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。王舍城之内呢，也有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富翁，这个富翁名称呢叫做三坛罗长者。那么来到他的家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这个三坛的长者缺家人等啊，种种的善病，而且呢非常的忙碌。那么他心里面就怀疑了，他们忙碌什么事呢？因此几乎都长者就问，就问这个问他们说，你们真的忙碌，为什么要为了什么事呢？那么三坛的长者就回答讲了，说明天一早啊，我们要是请佛，就是供佛，并且再三就是佛也有7250这个大众，就是省，我们要供佛是再省。所以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就预先要把这个供佛集成这个种种植物呢，要把它预备好，因为明天临时就来不及了。那么西德的长者呀、就是就请问了，说你是请佛，什么叫做佛呢？何者名为佛呢？那么三坛罗长者就告诉他了，现在呀，这个净饭王呢有一个太子名叫悉达多，那么他就19岁那个时候出家，就在这个雪山呢6年的苦行修道，直到这个30岁呀，已在这个菩提伽耶菩提树下呀，已经是究竟成佛了。那么他记得这个3名6统10列书所谓18不共诸法，那么并且呢教化这个人体，还有这个长水的弟子呢有1250人，现在呢就在这个竹月，这竹月景色，其实这个竹月景色呢也就奇幻景色呢在那说法了。那么习德的长者听到这个佛的这个名称呀，就神毛皆竖，感觉到身上的毛孔呀皆都竖起来了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有这样的情形呢？就欢喜无量，欢喜的这样的情形。那么他心中啊想要赶快借这个佛才对，所以他晚上睡下来啊睡不软枕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佛了知他这个善根呢也已经成熟了，应当接佛了，所以佛啊就放这个光明而来照这个习德的长者。那么习德长者以为这个体验已经大亮了啊，就赶快起身，那么到这个佛所的地方去。可是刚刚到了佛所呢，体验前忽然就黑暗下来了，他心中就这么怀疑，这岂不是这个妖魔鬼怪来胡乱我们？那么谁问空？那么在站在这个时候心中怀疑的时候啊，他就听这个空中有这个声告诉他说，你可以啊擅自前行，你就说你擅行，你好好的往前面赶快走去。是马达迟疑啊，你不要这个迟缓一步。说为什么呢？如果你就说如果你前行一步啊，这个这种功德的这无量，就是胜过这功德，怎么样胜过无量呢？胜过你这个七尺这个七宝呀、布施的功德。因此呢，须得的长者就信步前行了。那么前面一走就看到这个佛身了。那么见到这个佛身呢，金色黄耀的，巍巍堂堂，就在这个竹林之外呀，是散步警醒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西德的长者，看到这个佛的这种威仪啊、德行呢，那么他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恭敬佛、礼拜佛，这个礼佛的仪式他不懂。那这个时候，有一个铁人，他就化现了一个人，也是饶佛三斋、礼佛三拜。那么西德的长者呢，也就照着他这个仪式嘛，是礼拜恭敬于佛。佛当时啊就跟他说法，一说法呢他就证得这个出果。 所以可见那个人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他这个善根深厚啊，一听佛说法呢，马上就证入这个出果了。因此呀，他就请求这个佛，师长也讲说，你到来年的时候，就明年呢，到我们舍卫国去说法去，就请佛来说法。那佛就告诉他讲啊，我已经受到这个品沙王之请了，那么明年我不能够去。那么后来一请这个明年不能去，后年呢，那么师长就应许他。别问舍卫国之外呀，有没有这个清净这个月林呢？就这个有这个大树，这个月林，这个华草很密盛的地方，而且呢，还要远离这个城市这个魁闹之处，就不要也太这个太过热闹，要清净的地方，还要能够容纳这个有一切二不大众这个处所。那么这样有没有呢？须得多言，就回答于佛了，说但愿世尊不弃。那么这样说，只要是的你允许的话呢，那么我回去啊，自然是必办，这是个情形。那么因此啊，悉达多回国之后，也都告诉啊，来自本国。那么他自己心里就想了，那么自己呀、啊，虽然财富无量，但是这些地方呢还没有，解度不复应用，唯有这个乞托太子的华园呢，他周围啊有一游巡，这个一游巡呢，小游巡是二十里。大游行呢是这个四十里，那么这个可能指这个大游行来讲了，而且这个花园之中又宽又广，这个树木呀有这个茂盛也是美好，但是呢他又恐怕太子不肯卖，那么其次没第二天就到这个太子的地方呀，就好像这个太子赞叹佛的这个功德，告诉这个想要请佛到我国来弘法的这种意义，就说出来想要买太子华园这个事情。太子呢就向他喜笑说，长者财富无量，如果你能够用这个金砖布满这个华园之地呢，那么我就算这个华园是你的了。那么这个金砖呢我也不要。那么长者听了这种言语之后啊，随即这个回来就用这个池呢装这个金砖来铺这个华园之地。可是这个乞托太子听别人报告之后呀，那么他就非也生起这个疑心来，他自己也亲自来观看，就心中呀大声这个盖这个感盖是赞叹这个这个结果的长者，上以扫地未布啊，乃以长者是轻蔑的商量说，此地啊你不需要铺了，为什么呢？愿意长者这个共成共福的功德，那么这长者呢不允许，要自己啊独自一人呀要办理这一件事情。太子讲啊，请水金砖布满其地，但是树根呢金砖铺不到啊，树应该树啊，然后砍树铺地呢，那么这个花园里边呀就没有这个树木的茂盛呢，也不能够壮观，何况这个周围这个月墙月呢也是我的呀，那么为什么你不允许呢？那么长者听了之后啊，那么是才允许啊。那么乞托布施啊，以未布之扫地，记住这个树林越强，故称呀乞托太子之树。那么结果的长者呢，就在这个花园之中啊，建立一个景色，那么就叫做这个奇幻景色，那么又称这个乞悦景色的呢。不过这个是跟谁说成不同了，因为这个佛法之中啊有这个金砖布的这种典故，那么也就出自这个悉达多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就这个时间已经到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了啊。103页啊，这103声闻举手者，出世相故，常随穷故，佛法乃生传故。那么这一课呢， 是属于丙子科第二，引大众同文。那么这个引大众同文，这个引字呢，就是引证。我呢，准则呀，引证当时听法的大众，是我和这个听法的大众啊共同所闻的，表示不是我乃准者一个人是听佛所说的。那么这个大众同闻，就是说前边呢列出这个法会始处，这个是五众的成就。那么前边五众成就已经说过了，现在呢正是啊引证这个大众同我乃准者呀、啊、同时闻佛说这一部经，这么呢是属于这个第六种的成就，就是众成就。当时佛说起阿弥陀经时啊，就是说明非多是我我乃一人所闻，那么还有呢前250等声闻，及无量无数的菩萨，还有人天八部等呀大众共同听闻这一部经典，所以叫做引大众同闻。那么这样呢，这六种成就可以就给证成呀此经是佛所说的，也给升起大众的信心。那么这一科呢分为三科，第一科声闻众，第二科菩萨众，第三科天人众。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声闻众。这个声闻呢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小乘的声闻，就是闻佛说四谛之法而悟道正果啊、就是说声闻圣者呀、他听佛说这个四谛法之后，也就是说知苦而断己，目灭而修道，正得这个偏空真理，成就小乘的五蕴涅槃，所以名为小乘的声闻。第二一种呢还有大乘的声闻，就是表示他在法华会上啊听佛所说的五浊四谛。因为法华经中呢是以实相为体，那么他就正是这个实相离体，那么这样呢就以佛道生令一切闻，那么这是法华经上的这个这个字句啊，故名呢叫做大乘的声闻。那么在这一段所举出这个声闻众来呢，其中包含这两种都有，也有小乘的声闻，也有大乘的声闻，全都包含在其中，所以啊称之为声闻众。声闻举手者，出世相故，常随穷故，佛法略生传故。那么在这个诸多的经中啊所列的这个声闻菩萨人帖，那么就把这个声闻呢在写，菩萨在后，但是声闻它是属于小，菩萨是属于大。为什么将这个小乘的声闻列在写，菩萨嘛是列在后边呢？那么这个就有三种的意思啊、第一种的意思呢就是说出世相故，第二种的意思呢常随穷故，第三种的意思呢佛法略生传故，有这三个意思啊，所以这个菩萨列在其次，声闻呢就举在其首。那么声闻举手者，就是出世相故，就解释这一句，这是第一种， 第一种的意思呢，它是出世孝。因为这个沈外人呢，他是舍许出家，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出家的人是一样啊，也是剔除须发，约定放跑。那么他和在家人呢，就完全不同。他完全显现的是出世这个比丘之相，也是圣人之相，所以叫做出世相故。第二一种呢，常属于穷故。那么这个250比丘啊，是这个佛成道之后啊，那么他们呢都是以佛达度生死，成就小乘的圣果啊。那么因此呢，感佛的这种恩德是深深难报，所以啊，他就常常随从于佛，就跟随于佛，不愿意离开佛。这就是佛的这个常随众，所以叫做常随于佛，不愿意离开佛，也是顺从于佛。那么随佛是弘扬这个教法，所以叫做常随从故。第三个意思呢，是佛法来生传故。那么等待佛是涅槃之后，那么佛在世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法是由佛来说，能够利益啊当时的一般众生。可是佛灭度之后呢，佛的法要把它解决起来。那么因此佛所在世所说的无量教法呢，必须要依赖这个圣人，就是现在的出家比丘、比丘尼乃至出家众，要去弘扬去。所以这个圣宝呢，它是受持佛法、弘通如来的教典。那么这样呢，就等于未来一切众生呀，以咱这个救世的名等，可以等等相传。那么留之于未来啊，无穷无尽。而且这个圣宝呢，它就以弘扬佛法为家务，利益众生的为事业。那么出家人就是办这些事，没有其他的事情。应该就列在最初。那么再看这个圆应老法师这个讲义啊，持便是听众由菩萨声闻人体大众同闻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三明如意大师啊，他特别的解释这个听法的这个大众。听法的大众都有一些什么人呢？有声闻的大众，有菩萨的大众，有人体的大众，那么在其中呢，也包含这个八部的大众。这是有这么多的大众啊，共同和俄难来这个听佛说法的，非一人独闻，说是非是我俄难一个人呀独自听佛所说的，也不是佛单独对我一个人所说的。即六种成就中第六种成就呀，那么这就是说明呀，在六种成就之中啊，这是属于第六，叫做众成就，是听法的大众成就了。声闻者闻佛实体音声而悟道，故得此名。这是圆应老法师解释这个声闻两个字的意思啊。其实上边这个声字啊，是指佛所实体法的声音，下边这个闻呢，才是指这个二乘的圣者。因为二乘圣者呀，闻佛说这个苦集灭道实体之法的音声，而悟道而证果，所以呀，就达到这个声闻这一个名称。但是在声闻之中呢，也有定性的声闻。 也有回修向大的声闻，所以说有定心回修这两种的声闻，也就分有大小二乘的这个声闻不同了。那么下边呢，圆觉老师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定心的声闻呢？说定心是小乘，所着一半，生死已了，就是局面已修，更不切近。但在小乘涅槃之落，不肯切其保说，求成佛道，实为定心声闻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圆觉老法师啊解释这个定心小乘声闻的这个道理情形。所谓这个定性声闻者，他决定是属于小乘。为什么呢？他一定证入这个撇空真理，也一定入这个五依涅槃，他就不肯发心来做利他之事，所以叫做定性。那么下面就解释了说这一半生死已了，这个说这一半呢，表示他把这个戒识二火已经断除了，生死已了呢，这个分段生死已经了脱了，再不来受三界，受这个后有之身，所以叫做说这一半生死已了。那么下边再看圆觉老法师这个小注啊，这小注也有解释这个道理的啊。看这个翻过来看这个小注，这个小字，为小乘声闻呢，业苦断尽，修等正灭。业苦就是业我们人间这个生死之苦，断尽就是断这个戒识二种烦恼之己，修道是修三十七道品，或者修一下这个戒定慧，正灭正这个寂灭真空之力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世界的因果已经断除，出世的因果已经成就，所以叫做说着一半，也就是呀，灭地之苦因全部把它断除了，修这个三十七道品这个道地之落因呢，也已经修成就了。那么怎么叫做生死已了呢？是灭地之涅槃已证，分段之生死已了，那么就诸方便有意图种子化成得少为主，那么这就说明他生死已了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化成怎么叫做化成呢？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变化了这么一个尘，暂时呀跟这个二乘圣者呀他们休息休息，那么好让他们呀继续的前进而到宝所的意思，所以叫做化成，就是佛变化了这么一个城市，暂时让他们休息一下。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嘛，就以为到家了，所以就得少为主。下面这个居灭已修呢，居灭就是说二乘圣者他们居住在这个灭地涅槃，就是毕竟这个性空之理，就是毕空居在这个毕竟空理之中，也是真空之理之中，一修，那么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呢，不动了。这修就是止，就是止息下来而不动了。所以下边讲更不切近，他再不想呀向切近，就是往这个保守去。但在小乘涅槃之落，不肯切去保守，求成佛道。那么他这个胆呢，胆就是贪的意思。也就贪着就是贪着，贪着小乘涅槃之乐，也就是贪着无为撇空真理之乐。因此呢，他执行了这个三不有心来到这个化成，就不肯呢切近取向啊，这是究竟成佛的那个宝所去。所以说这个求者上道不肯切近宝所呢，也就是不肯呀求成佛道，是为定心声闻。那么在这一种义理之下呢，就给他安一个名称叫做定心，是决定证这个撇空之理，决定如这个小乘的五依涅槃，那么就把他们来称之叫定心的声闻了。回心是大乘， 那么乃至到这个是为回性神闻，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大乘神闻这个情形，也就说明这个道理。回性是大乘，下面就解释回小乘自利之心，那么就可以取现了大乘利他的这种菩萨之道。那么这正是回修向大的意思了。处理化成摄取力神有息神通进覆国土，广修六度普度众生。那么处理化成，那么佛在这一个变化了这么一个城市啊，只有三不的游行。那么他们现在呢能够回修向大的话，他们就离开了佛变化这么一个城市，是摄取力神。怎么叫做摄取力神呢？他就从这个撇空真理之中啊而出家，叫做穷空出家。这个摄取呢就摄以虚地，力神呢就普利一切众生，能够有利他菩萨之心呢。有系神通，这个有系神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穷空出家，那么修这个假观，因为这个假观呢就观一切诸法皆假，那么不但是这个教法是属于假的，那么所度的呢也是幻化的众生，以幻化之法度幻化之神，所以叫做有系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嘛，也已经具足了这个种种的神通，那么他就运用这个神通来利众生，所以叫做有系神通。净佛国土，那么他这样的主呢，目的是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也净将来自己啊成佛的时候那个国土。为什么呢？将来自己成佛的时候，国土之中啊没有众生，那么自己那么是单独一个人也不能够成佛啊，所以他要普利众生。那么自己成佛的国土之中没有这个种种的庄严，那么这个成佛嘛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所以他是清净自己的成佛的国土，要普利一切众生，使令众生往生在我这个国土之中啊。所以啊，就是广修六度是普度众生了，在这个因地之中啊，广开啊而修习，那么这个六度万恒的法门，前五度呢就是佛，第六度呢就是慧，也是广修这个佛慧。那么普度，也就是因普遍的度团，以这个四生，是以这个四三法来普利一切众生。同诸菩萨，那么也就同于其他呀主大的菩萨所行所作所为，这自利利他之事完全是一样了，就是同诸菩萨。运至上求佛道，运被下度众生。这个运呢是运用，运用自己的智慧呀、啊。来上求这个诸佛所称之道，运悲也应用自己的悲心，那么呢下度啊是一切的众生。那么像这种这个神这种神文呢，就是回心神文，是属于回小乘向大乘的这一种神文，那么也就是属于大乘的神文了。三众众生不歇力菩萨以声闻具受者，其故何也？乃至这个毗来僧宝的传故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圆融老法师解释前面的三个意思的啊、为什么把这个声闻连在手，有三个意思，就解释这三个意思。那么这个三众众生呢，就指声闻、眼觉、人体。那么这个三众众生之中呀，那么他不歇力菩萨而在这个声闻居在这个第一位，那么他这个其故，那么他的业故是何在呢？ 下面就解释了：一，因声闻各个事情出家修道体发然矣，具出世效果。那么这一段比较容易懂，就不解释了啊。二，佛成道后，教化成就，感复神人从水从不离故。佛成道后，这本是释迦牟尼佛呀，在这个前夜城夜度明星成道之后，那么教化成就，教化呢，这知佛呀，教化这一切250人，使令他们这个解脱这个烦恼生死，成就圣人的果报。那么他们既然能够啊离开这个世界的生死，成就出世的果报，因此呢感这个感福的这种神神仁德呀，是难能够上报。所以他们就常常啊随从依佛，而不肯离开依佛，目的呢也是报佛的恩，目的呢也就是啊常常随从依佛呢，就帮助佛呀能够是这个这个学养这个佛法，能帮助佛呢来教化众生。三，为佛法所系，佛法日故，日报不来生传，不来生报的传故啊。那么这是属于第三个意思了。为佛法所系，那么佛呀，本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自己也晓得自己这灭度之后，那么我在世的时候所说这个法宝，那么将来要叙述于说以呢，那么就必定要叙述于这个神宝。所以讲下面讲佛法二宝，必来必定要讲这个必定要是以来这个神宝，那么他才能够弘扬我这个教法，流传于未来，利益未来的众生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也就是说明这个在家人呢，因为他这个虚悟太猛，没有办法呀来这个弘法利生。那么出家人呢，他没有这个家庭的事务，也没有这个社会的责任，因此呢他就专心一意呀，是把这个佛法呀然后呢身上成为自己的这种家务，那么也成为自己的事业。所以这个唯有圣宝才能够要流传这个佛法。你就好像这个有一位这个韩晴晴不是那个欧阳靖武啊，那么他也就这个委实呀，也就是特别的好，可以说这个原因，这可以说这个太虚大师的为师呀也不如他。那么他呢就想呀把这个这样好的佛法呀流传给谁呢，传给他这个儿子，可是结果他这个儿子呢对于佛法没有兴趣。所以你就看这种情形呢，那么这个在家人想要把这个佛法是这个历代把它流传下去呢，那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唯有圣宝呢才能够流传于这个佛法。菩萨居中者，相不定故，不常随故，表中道义故。那么这是属于第二段。第二段呢就说明这个菩萨为什么把这个菩萨是举在这个中间呢？那么这个呢也有三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里把这个菩萨的意思也解释一下。这个菩萨两个字呢是量称啊，翻译菩萨，那么具足来讲呢就是菩提萨埵，反倒我们中国呢就叫做皎有情。持土好量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是好这个解料来称，所以单单呀称这个菩萨两个字。那么怎么样叫做皎有情呢？这个皎有情这个意思呀也有三个意思。 第一个意思呢，是以菩萨这个自利之恨这一方面来讲，说明菩萨啊，自己虽然已经觉悟这个实相之理，也是觉悟我们这个本觉的心性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无明烦恼呀，还没有完全断除，情执情戒呢，还在。这个情执情戒，这就是属于凡夫，但是他能够觉悟本觉的佛性、实相妙理，他是属于觉悟，所以这个叫做觉有情，他是已经觉悟的这么一个有情，只要他自利这一方面来解释。第二，如果这以这个化他这一方面来解释呢，即说明菩萨他自己已经觉悟了心性实相的妙理，那么他是一个觉悟的有情了，但是呢，他还能够以此这一种的道理来觉悟一般的有情。那么这样的解释就说，他不但是自己能够觉悟，还能够觉悟其他一切的有情，只以菩萨利他这一方面来解释称之为菩萨。第三呢，就以这个自他合起来解释，这个觉就是菩萨的觉悟。那么他觉悟之后怎么办呢？有上求佛道。下面这个有情，有情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这个单单上求佛道，那么你不下度众生呀，一样不能够成佛。所以这个就是下化众生叫做有情。菩萨他有这个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之功，要有自利利他的这种德行，所以合起来就叫做菩萨。那么在这个诸多经典之中啊，把这个菩萨列在这个中间，那么也有三个意思。哪三个意思呢？第一，相不定故；第二，不常随故；第三，表中道义故。第一种是相不定故，这就说明这个菩萨，那么也有此方的菩萨而来听佛说法，也有彼方的菩萨而来听佛说法，所以此方彼方呀，菩萨只相状而不能决定。那么还有，也有出家的菩萨，也有在家的菩萨。那么出家菩萨与在家的菩萨，他的相状呢也不能够决定，所以生须止相而不能够定，所以叫做相不定故。那么第二种意思呢，不常随故。因为菩萨他是以立身为事业，弘法为家务，就是说持途有众生可以利益，那么他就来了，那么持途没有众生可利益呢，他就去了，来去不定，那么他不能够常常呀随从于佛，既然不能够常常呀随从于佛，所以叫做不常随故，就不能常随于佛陀的缘故，所以那么这是说第二个意思。那么第三个意思呢，叫中道义故。这个中道，这是说明菩萨是居于中道，不同声闻是执着诸法皆空，也不同于凡夫执着诸法是皆有，所以他是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居于这个中道第一体之力。而且呢，菩萨他是内修这个道观，所以他不占有，他了知无我。菩萨呢，他在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他不成空自己，所以有众生可以动，那么这也是不注意空有，那么实际上呢是居于中道第一体之力。所以这个经典之中呀，就把菩萨列在这个中间。那么下边再看这个圆应老法师讲义啊，说菩萨居中者，也以菩萨有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其相不定故， 二，有持戒菩萨，有塔方世界来的菩萨，称是利戒。那么这个称是利戒这句话是怎么讲呢？这个称是，就是说称众生这个这个根基啊，成熟之时，那么菩萨则来持啊，是利益众生。那么就可以戒得菩萨。假使这里没有众生可度，菩萨之去，所以就戒不得菩萨了，所以就成时立戒。也就是说，成众生之己已经成熟之时，那么菩萨呢，这类利益啊，而可戒得菩萨；否则呢，那么菩萨就不现身。所以成时立戒，所以菩萨呢，他是到处处处的呀去教化众生，他没有一定的地方居住。哪里有众生可度就到哪里，所以他不能够常常随从于佛。三，声闻心涅槃，这是属于这个尘空之己。凡夫人天呢，执着这个生死，是执着为有。那么菩萨利益众生，所以他不住于涅槃，也不畏于生死。那么菩萨怎么叫做不畏于生死呢？除染热净，再许恒整。这个除染，就是说他除于这个染物的地方呢，除染而不染，就是再染是不染，恒常的清净。再许恒整，他虽然身在这个世俗之中，但是他这个意志恒常啊，在于这个佛法是真谛，诸法皆空之中。因此他不乐于凡身空有的二别，常常居在中道第一体之理，故曰得中道义故。人天列后者，世界相故，凡圣凭则故，外乎则故。那么这讲到这个最后的一段啊，那么这个人天呢，就把它列在这个最后。那么这也有三个意思：第一，它是属于世界相故；第二，凡圣凭杂故；第三，它是属于外护之故。这个人，铁人，铁呢就包含这个铁王、铁民；人呢也包含这个人王、人民啊、哦，所有这个。都包含在其中。连最后者，那么他按照这个经文的次第、啊、把它连在这个最后。那么这个呢也有三个意思啊、哦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它是属于世界相故。那么这个声闻表示这个出世界之相，人天呢正是表示这个世界之相。那么它两个是刚刚相反，所以叫做这个世界之相故，它完全是一种虚人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反圣平则故。那么这个虚人之中呢，也有这个菩萨呀、或者个佛乃至这个声闻缘觉等呀、视线而在这个反复在这个学人之中，尤其是菩萨，那更是呀、这个学人之中也是更是常常的现有了。所以就是在这个四学人之中呢，有这个反复，也有这个圣人，而且在这个统居读之中呀、那么其中呢常有这个反圣，这个是脚残，也可以是也其中也有这个龙蛇混杂。所以在这个反圣的统计图之中呀、这个品类那么是残杂不齐。那么在这一种理由这一方面呢，所以也把它列在这个最后。第三，外乎之故。那么这个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呢，它是属于内户；在家的居士呢，它是属于外户，等于这个天龙八部这一类。 那么他的就专门拥护这个佛法，那么是尊敬神体，所以在这个住持佛法之中呢，人体它是属于外护的啊、哦，这个出家呢是属于内护的，有这三个理由，所以啊，把这个人体呢是列在这个最后。看这个讲义啊，人体列后者，一三界内人体水分，同时世界有漏相故。那么第一个意思就是说，在三界之中，那也包含这个六道了。也不管是人道也好，天道也好，是八部也好，在这个八部之中呢，也有这个畜生道、恶鬼道的啊。水分虽然这个差别不同啊，但是它的苦乐也完全不一致。但是呢，它是统统都是属于这个世界有漏之相，而不是出世界无漏之相，也同时属于世界有漏。生死反复之相。那么第二一种意思呢，有生有反，有苦有乐，频率杂苦。那么在这个第二种就是说这个圣人这个有生人有反复，那么这个人间多苦。